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杨家长辈经趋势讲讲啊，想要跟大家谈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现在积极推动减碳净零的绿色转型，它有没有可能会受制于这些绿能转型所需的原物料供给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世界各国目前在减碳趋势中都在寻找他们所需要的这些矿产。以资料显示，目前我们找到72国承诺要净零，那大概这72国就占了80%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一个智库叫做能源转型组织 ETC， 它有估计到2050的时候，风力发电跟现在相比要增长15倍，太阳能要增长25倍，然后电网的规模要增长3倍多，然后电动车的数量跟现在相比要增加60倍。那到晚近一点2030的时候啊，铜镍这些相关的金属需求要增加到 50-70%， 钴跟炉磁铁它的需求要增加到 150%， 那石墨跟锂就是锂电池的锂要增加6-7倍左右哦。国际能源署 IEA 它也有估计，到2050，就是大约30年后，它的碳中和的目标啊，如果要达到的话，它大概从现在开始起算，平均每年需要3500万吨的绿色金属。如果再加上铝跟钢的话，刚刚的那个能源转型组织，它有估计，这个相关的金属需求会超过650亿公吨。大家可以想象，因为现在的净零还有绿能转型啊，对这一些相关的原物料的需求是大幅增加，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需求增加倍数。就有很多国家的决策者他就担心啊，这些金属供给会短缺。那其实刚刚讲的 ETC能源转型的组织，它有估计在2030年时可能会有一些市场的冲击程度的短缺，比如说铜跟镍有可能会短缺 10-15%， 是这个 ETC 的估计。那其他电池所需的金属也可能会产生30%-45%左右的短缺。当这个矿产它如果持续的耗用啊，推升这些相关原物料的价格，这些原物料的生产者他一定会想办法扩产，那价格也会是比较高。这个时候需求方买方他就会开始促使他们要更有效率的使用这些相对供给稀有的矿产。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办法有效满足这些相关的需求，我们的绿色转型的推展一定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所以现在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这些明显需求在未来30年会显著增长的矿产的供给，怎么样把供不应求的风险降到最低。那目前评估大概不同类型的金属它的状况不太一样，举例来说，铝啊、钢啊、铜啊是产业广泛会使用的金属，可是有一些是属于立即需求应用的金属，比如说电动车电池阴极所需要的金属主要是钴、是锂还有镍。除了镍以外啊，其实钴跟锂基本上是立即型的金属，它的量并不一定需要特别大。甚至磁性稀土啊，比如说电动车跟涡轮发电机它所需要的这种炉磁铁， 它的需求的量其实来说并不是很大。目前看起来有一些金属它的供给缺口啊，也有可能实际状况不会像想象的严重。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控制地球增温在摄氏 1.5 度之内的全球目标啊，现在慢慢看起来好像达不到，那实际的需求也可能不是一种现行的增加，因为有很多国家可能需要比较长的前置准备，到中后期才有可能会开始冲刺，所以它可能需求在初期不会那么大，可能到中后期才会开始慢慢需求越来越显著。那钢铁用在绿色用途的占比啊，占钢铁的总产出是比例非常非常小的哦。钴的产量哦，其实啊，因为它是非常多主要金属的副产品，所以全球的供给啊，恐怕永远都是高于需求，所以它没有供不应求的问题。有些比较明显的供给缺口会在于，比如说到了2030年，就是7、8年之后，铜的供给缺口有可能会达到200到400万公吨。200到400万公吨大概是占所有全球铜的需求的 6-12% 左右，这里会有一个铜的缺口。那另外锂供给的缺口大概5-10万公吨，它大概占全球锂的需求的 2-4%。 如果是镍跟石墨的话，它其实光看矿藏是不少，但是电池它生产它是需要比较高纯度的镍跟石墨，这个事实上就有可能会受限于产能的限制。铝矿石它的冶炼厂产能也相对有限，那刚刚讲的稀土就是卤磁铁，目前也只有中国在生产，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会产生供给缺口的一些项目。各国努力的方向大概有三个，第一个着力点就是，那我既有的产能有没有可能再做一些扩充，但可想而知这一类的扩充量一定有它的限度。第二种就是，那不然我就去开发新矿区，这个产量一定会比较显著的跃升，但是它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然后第三，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客户的需求开始做调整跟改变，所以我们对这些现在看起来可能有需求缺口的金属，其实到后来它供不应求的压力可以显著的改善。那我们就一项一项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金属的使用，它有没有可能在使用过后回收再利用，目前这个部分已经开始有一些基础，比如说现在的铝铜镍它的回收已经是相当普遍，看起来有可能可以进一步后续再推进它。那有一个矿业的巨头，它叫做 BHP 这家大企业，它也正在坦桑尼亚扶植一些镍回收的企业。这家大公司它里面的经济专家评估，10年后啊，来自于回收金属的这些，比如说像以铜为例，铜的供给来自于回收的占比有可能可以达到一半，50%。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是 35% 左右。另外也有一家企业叫做 Rio Tinto， 它目前正在投资铝金属的回收中心。那到现在2023年电池废金属回收的新创公司啊，就是去年也创下募资的最高纪录，募到5亿美元左右。所以这一类既有的这种金属再利用，目前在回收利用上的状况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有暂停一些矿区，那它当然有一些矿区也可以重启，不过其实在疫情中后段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 矿区它已经陆续开启了，所以目前闲置的矿区啊也没有很多。目前即使铜镍金属价格倍增啊，看起来成本曲线意味着可能只有少数的矿区会重启，所以这个重启的量可能没办法很大。这里面只有一个金属是例外，就是铝。因为2021年的12月能源价格大涨，所以本来年产140万公吨的欧洲铝的冶炼厂它是关闭，它光关闭的产能就占世界产能的 2%。 那目前 25% 的价格上涨会让多数关闭的这些冶炼厂它就会重启，所以铝产能的这个暂停产能、闲置产能的开启，冶炼的部分会比较大一点。当然还有一个路线就是那你有没有可能透过技术的升级、技术突破来提升产量？比如说有一部分的企业我们现在有看到开始发展化学制程，它就可以把低含铜量的这些矿石开始提炼，废弃物里面有含铜的部分也可以用这一类的化学制程来开采回收。这个路线根据一些企业表示，大概每年有可能可以快速的增加100万公吨的铜产量，它所需增加的成本并不会太多，所以这看起来目前是有希望的。那目前世界镍产量最大的印尼矿业它也在使用一个新技术，叫做高压酸镜的技术，那它就可以针对这种低品质含量比较少的矿产来进行开采，这样就可以满足电动车镍的需求。目前三座10亿以上的工厂已经完成建制了，另外也宣布了大概会有接近200亿美元的新建计划，所以有200亿美元的新厂现在正在建制之中。那市场的人士表现，印尼大概在明年2025年的时候可能可以增加40万公吨高阶镍的产量，那它就可以满足2023年的预估，大概会有90万公吨镍供给的缺口，它就有办法可以满足。所以透过这些技术的突破，可能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压力。不过上面讲的这些技术的突破跟应用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而且这里有一些制程它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那开采新矿区恐怕也是迫不及待，必须现在就要立刻采取行动，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它跟前面的方法相比也可以创造比较大的这种供给增加。以 McKinsey 的调查相关资料反映，如果目前完成可行性评估，总共有382个包含钴、铜、镍、锂这些开采案，如果假设它都可以在2030年完工，市场的供需就有机会达到平衡。所以这些新矿区的开采产能巨量的增加必须要走这个路线，因为目前大概有500个钴、铜、镍、锂矿区正在营运。不过虽然这样讲，刚刚讲的是假设也能够如期完工完成建制，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环节的问题需要去克服。第一个就是，那你现在的资金投入，你有足够的资金吗？以 McKinsey 他的估计，刚刚讲的这些开发案，它的供给缺口米平所需要的投资啊，在2030年平均每年的资本支出需要倍增到3000亿美元左右。另外还有不同的预测机构估计，到2027年的时候，铜矿投资它必须要达到220亿美元。 那其实它会高于2016年到2021年的平均150亿美元。也就是说它要从以前五年左右大概平均每年150亿美元的花费，现在要提升到每年要投入到220亿美元。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各大矿业跟这些相关的需求方、买方、企业已经都开始有资金的挹注了。以 GM 车商来讲，他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啊，投资锂矿这家企业就投了6500亿美元左右。那中国的电池厂商CATL 他也投了数十亿美元在钴矿跟锂矿的开采。我们也看到这种大型的退休跟主权基金，其实他从十年前2013年以来就已经投资了37亿美元在私人的矿区，而且从2010年开始私募基金啊总共募集了210亿美元进行刚刚讲的这些相关矿产的投资。那上面的新矿区完成开采它所需要的时间啊，以锂矿来讲，锂矿区它需要4到7年，铜矿区的话平均就很长，长达17年。而且啊，这里面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会有一些环保人士的抗议或行动，所以有很多开采许可啊，它常常会中断，主要就是有这个环保人士抗议的风险。那另外2017年到2021年期间啊，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智利的新矿区啊，它开采许可啊，平均需要311天才能得到，快一整年呢，就是过去这几年。可是你想想看，更早以前，比如说20年前2002年到2006年的资料显示，智利相关的这种新矿区的开采许可啊，取得许可只需要139天啊，就表示是倍数的增加。刚刚讲的其实这些许可的取得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跟困难，因为目前发展比较稳定的这些国家相关的矿区，比如说铜矿，它铜矿区的含铜量啊，在开发相对比较稳定的国家，它是一直持续在降低。所以你今天要找新的矿区，你只能往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去寻找。可是现在你看看如果你可以找得到潜在的这些候选国家，你可以发现在2030年之前，目前预计可以找到新矿区探勘或者开采的目标国家有2/3啊，在世界银行的便利经商的排名啊，都在50名以后啊。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事实上都是高风险的经商地区。所以刚刚讲的，你要取得许可，你要进行开采，你要顺利的开采，这里都有很多经营环境的一些相关风险。这个是新供应源的路线。现在第三条路线就是，那不然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买方？你看看因为现在刚刚讲的这些绿能金属、绿能转型的这些买方啊，是过去比较少见的买方，大部分都来自于电动车或者是电池业者。其实这一类的业者跟以前的买方不太一样，比如说钢铁业啊什么的不太一样，他们是高度的价格敏感，而且这些新的业者他们也是高度创新的业者，所以这种关键的原物料的供应链课题对他们来说非常敏感，所以他们的反应调整跟转向也都相对而言会比较大，所以他们会采取各种有效率的使用方式来想办法节省刚刚讲的那些金属原物料的成本，来降低供给不足的风险。举例来说，2020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大概3年多，电动车的电池啊，一个电池它大概需要80公斤的铜，可是现在已经降到69公斤。 那目前预计下世代的电池有可能只需要21到50公斤左右的铜，到了2035年时啊，就可以有办法每年减少200万公吨的铜的使用。所以透过买方使用效率的提升，它有办法可以节省舒缓一些供不应求的压力。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找替代性的材料。举例来说，过去几年常用的镍锰钴化合物，它叫 NMC111， 它现在材料已经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 NMC 的721和811，这些材料的含镍量更高。其实在2017年之前啊，刚刚讲了含镍量更高的材料啊，都没有被采用过，但是现在已经占了电动车电池应急生产产量的四分之一了。所以替代材料使用的调整也非常的显著。另外还有就是更便宜更低能源密集的金属，比如说磷酸铁锂，它的使用啊，目前在中国市场也快速的推展开来。那因为中国城市的居民比较没有里程焦虑的问题，因为你都是在市区内开嘛，所以你就可以使用相对比较低能源密集的这一类金属材料。那目前相关使用在电池应急生产的刚刚讲的比较低能源密集的材料，它的占比已经达到30%，所以看起来材料的替代性时效性也蛮显著的。另外就是阳极的重要原物料石墨，其实它现在也开始掺入了矽这样的材料，而矽的材料在地球上产量是非常的充足。其实我们也看到新闻有报道， Tesla 在去年3月2023年3月的时候，他有表示他们现在努力希望将来生产的电动车是不需要用到任何稀土的材料。这几年其实一直在热烈讨论的钠电池、钠元素啊，它是地球第六充足的物质哦。另外它能源的储存密度是比较低，所以过去用的是锂并不是钠。目前因为它的能源储存密集度相对较低，现在要开始使用钠电池的话，一开始它会尽可能的应用在这种定点式的储存啊，因为定点不必跑，所以它体积大一点不是问题，就可以用钠电池。以需要交通用的行动所需的这些消费者使用电动车，它续航力啊，其实消费者是偏好你的续航力一次充电可以跑比如说600公里，但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一次跑600公里这一类的情况其实相对而言很少见。所以当锂的价格变高的时候，这种需要短程的驾驶，它就有办法可以透过可稀释的电池来满足。因此并不是所有电池的大小都是不能变动，它可以调降电池，把电池弄小一点，然后利用多载几个比较小型的可稀释电池，它照样可以满足驾车的目的。那铜是电网比较需要的金属，目前用在绿色用途的铜啊，它的占比目前只有 7%。 那到2030年的时候，研究机构是预估可能会快速增长到 21% 左右。看起来需求的增加是不少，但是铜的供给量事实上产量是很大的，必要的时候就算要增加供给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而且另外，如果铜价因为新的需求而上涨的话，其他铜的应用，比如说你用铜在电话制造上面、洗衣机的制造上面，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说既有的铜一定走向比较高价利用的用途，所以它就有可能转向有政府补助支持的电网跟太阳能板，所以看起来铜可能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等到2030年的后期， 这个时候新的矿产还有回收的应用推广就有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数量，就有可能会慢慢足够。所以确实啊，我们可以这样讲，目前看到的供给的风险，比如说产能过于集中、地缘政治的纷扰、气候的异常等等，都有可能会造成供给链的风险。举例来说，像秘鲁罢工，或者秘鲁也有遇到三个月旱灾，都有可能会让2028年的铜镍产量出现 5% 到 15% 左右的缺口。不过按照刚刚的分析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其实需求方买方是会调整的，那另外政府也会有相关的支持补助的政策等等，它还是有可能让我们大量绿色转型所需要的这些原物料需求惊险过关，不至于产生非常重大的冲击危机。以上就是杨家长辈经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资讯，希望各位听众觉得有所帮助，那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